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心意更新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呢是真理之光福音事工的一部分。本节目的宗旨是要通过心理辅导帮助听众朋友们了解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有形还有无形的重担，进而借着上帝的力量随着心意更新而变化，卸下心灵的重担，走向光明的人生。我是主持人洪斌。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心理辅导莫世纯博士，莫博士做我们的主讲人。莫博士你好。
你好。
那么今天呢在我们开讲之前哈，上一次我已经预告过了，我们会聊一聊关于治疗忧郁症方面的一些方法，以及呢什么样的一些心理的误区呢会使人得忧郁症。在这个之前呢我有一些自己想要问的问题哈，不知道你有没有答案给我。
试试看吧，我也不见得会有答案的。
好的，那第一个问题呢，我们上次谈到很多中国人不太愿意去求医，如果有忧郁症或者有其他心理方面的原因，这个问题呢我不知道是问的对不对哈，那为什么中国人不愿意求医呢？
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中国人真是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太愿意去求医，特别是精神方面的，更是觉得说不要去。所以为什么说很少的病人会得到适当的治疗，就是因为第一他们不懂那个精神的问题，然后呢也不知道怎么去找医治。通常我的看法大概是，就是第一因为他们不太信任心理的治疗，觉得说这个行吗，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就会从旁边的人啊家人啊他们那边找一些的意见，就是说这怎么回事，反正他们就不太相信心理治疗这回事，
反正他们可能不太觉得这是一个病哈。
他们可能知道说有些问题，但是好像我讲因为情绪方面的时候很多就会觉得是精神方面，谁喜欢说神经病啊，说哦这个人发疯那更是不得了，所以他们情愿就是说可以隐藏起来就隐藏，所以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总是有点好像很羞耻的感觉，说哦这个人精神有问题啊，去看医生就是更严重，所以情愿说没有这样的事，他只是有点不舒服，他们很多时候会觉得是身体方面的，也不觉得这是精神方面的。所以为什么中国人很多时候呢，他们第一不会去找精神方面精神科医师或是心理的医师，他们情愿去先去看，就是看普通的
家庭医生，
对家庭医师，从那边来开始。因为你看你去找家庭医师，你可以跟谁讲都行啊，那你怎么样，哦我去看某某医师，谁都可以接受，因为觉得说他身体可能是有点不舒服还是有什么。但如果你跟人家讲说你去什么地方，我看精神科医师，别人也替你紧张，哎什么出了什么事啊，什么，所以你看心态就是不一样。那中国人呢一般也是很喜欢用不证实的治疗，就说东问一点西问一点，就不会说找正规的医师来访问来问的。还有呢，在现在来讲这种精神的服务还不算是很流行，所以很多时候不知道有心理健康服务的机构。对中国人讲不单是这样了，我就觉得说在辅导的经验告诉我，你去找一个辅导的医师，你一定要找一个跟你同语言的，如果不同语言的话呢，那个沟通不通，那就很难可以帮得到你。我真的有一个病人，他曾经他是蛮严重的，已经到精神分裂，他去找美国的医师，还是公司给他钱去看了两年半，结果一点都不转好，医生他的精神科医师给他吃药就觉得说不行，你现在越来越严重，差点要送他去精神病院。 他就在这个关键来找我，那我跟他是同语言的同背景，我就是因为这样可以跟他认同，结果就慢慢慢慢就把他帮助他走，可以走出来。所以也是说找那个医师要找同文化同语言的是比较好。最后一点也是讲说就是钱的问题，你要去看精神科医师看那个心理医师，老师讲了收费是不便宜的，150-200可能还不止，你看有多少人付得起。
150-200多长时间？
通常是 OK， 精神科医师呢他们是以开药为主，所以他们可能不会超过20分钟吧。那辅导呢通常一个 section 就一次呢大概是45-50分钟左右，他会听你讲然后跟你分析一下，但是收费也不便宜。所以这样下来的话，如果没有保险的人，你去他去找医师，这个是很吃力的事。
谢谢您，您回答的非常的好。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能从自己的身体，比如说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我就是知道这个跟忧郁症是有关系的。
OK， 所以如果是一个人他常常说他身体有毛病，那去检查以后也好像没有很明显的一个病症，这样的话有时候你在旁边的人就算是找医师也好，就要从他讲的话里边来去听。比如说你听到，我现在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你听他讲话的时候常常说我的压力很大然后说弄得我很紧张，要不然就说我常常都觉得很疲倦我睡不好我吃不下要就说我心很烦啊我很担心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然后可能也会说哎呀我就要疯掉了又说哎呀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不知道怎么搞的，再就说哎呀很消沉，什么都觉得没意思，又说我一个人很孤单很寂寞，然后可能又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常常想说要流泪心情就是不好要不然呢也有人是好像另外一个也算是极端吧，就说我真的气得跳起来了。你看这些字你慢慢听慢慢听，其实这个也是表达他内心里面的一种的不平行，所以这个也是需要知道一下，可能也是一个红灯让你知道说这个人可能是情绪方面已经是有危险了。
是的，你刚才说的这一些语言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经常会听到有人这样讲，但是一次两次没关系。但是如果你这个朋友或家人常常会重复的讲你刚才讲的这些话，恐怕他的心里面真正出了问题哈。那还有一个哈，我是自己是知道啊，有一些有家庭暴力情况的妇女哈，她们有的就有忧郁症啊。这个家庭暴力和忧郁症之间有没有直接的联系呢？还是碰巧是我知道的这位妇女她因为有家暴就产生了忧郁症呢？
家暴跟忧郁症老实讲那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家里受虐待越多的妇女，她们得忧郁症的几率也越大。还有呢，如果她们受虐待的程度越深，就越严重，那这样的话，她们得到忧郁症的那个
几率，
不是几率了，就是说也会是更严重，那个得病的
程度
对，程度也会是更严重。说那个没有受虐待的妇女跟那个受虐待的妇女比，后者就是那个受虐待的妇女通常就会有多四倍的机会得到那个忧郁症。在以前曾经有人在罗省，就是 Los Angeles 做在中国人中做过一个电话的调查，就发觉在一年里边那个接电话的人，他们说这妇女来讲呢，差不多7%的华人妇女在一年中曾经被打过，那么呢在一生里边呢 大概有18%的妇女曾经被打，所以你看，这个讲起来其实也不算是一个太小的数字。
哇，那这也包括小的时候受虐待，后来长大以后也可能，这也是家暴的一种吧，也可能会得忧郁症吗？
这也会是，这也会是，所以这个不要轻看说哦，打打没有关系，其实对一个人的心灵的影响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出来的。
嗯，还有一个问题哈，经常会有人这样说，哦，我心情很烦啊，朋友就讲了说，啊，你信教吧，要不然就信基督教，要不然就去信佛教，要不然就是信一种某一种这个信仰哈，这样子能够改善你的这个精神状况。我想请问一下，这种说法科学吗？宗教信仰真的可以帮助忧郁症吗？
这个我自己是基督徒，我也是常常会带我的病人祷告，我也从我的经历里边也真的看到他们得到帮助。但是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不要讲是我自己的经历了，曾经有人在不同的地方做过两个研究，结果他们都发觉有一个很虔诚的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对忧郁症的抵抗力好像是比较好一点。第一个就是在北卡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的医学院，这个大学里边的医学院有几位医生，他们就做了一个研究，结果他们发觉宗教信仰会带给忧郁病的人很多的希望，使到他们不管是好像说啊痛苦有多深多重，始终他们的情绪还是可以靠他们宗教的力量稳定下来。另外还有一个研究是在 Virginia 州维州医学院里边，有人曾经在一群20岁到50岁的女人里边做了调查，他们也发觉那些有坚定信仰的女人在他们经历很大的变动、很紧张、很颓丧的事件的时候，居然看他们可以站立得住，没有陷进忧郁的黑洞里边去。所以你看，宗教信仰实在是可以帮到很多的人。我真的希望每个人都有所，就是心里边有一种的信仰来帮助你。当然，我是基督徒，我觉得说我所信的主耶稣就是最好的一位。
对，那么宗教信仰的到底能不能帮到有忧郁症的人，就已经不言而喻了。非常谢谢您今天对我还有听众朋友这个开启。其实我一直脑子里都有这个疑惑哈，因为这个事情太常发生了啊，你心情不好啊，或者是家里失去了一位亲人呐、啊，或者是失婚呐、啊、等等，就会有人说很自然就说哦，你还是去有个宗教信仰吧。好，非常谢谢这个莫博士哈，在这一点上给我们做了一个澄清。那现在我们就转入主题了。在圣经的箴言上有这样一句话哈，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其实我们中国的古话呢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比如说像从心生啊这样子的哈。那我很想知道您在前两讲也提到过说有一种这个能够产生忧郁症的这样的一种偏差的作为呢，就是在思想上的这种偏差，还有言语上的这种偏差。那我就想知道说有哪一些忧郁症的这个病人的他们有哪一些这个思想上的偏差，也有哪一些这个误差使他们有了这样的忧郁症。那反过来，如果说我们有了这样的误差的话，可能弄不好我们自己就有忧郁症了。您可不可以在这方面再多跟我们解释一下？
可以可以，那个医治忧郁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是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从思想方面开始，就好像你刚才念的圣经说，因为无论怎么样，我们一生的意念什么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所以如果你的心正，你的思想对，那你得忧郁的几率就比较低很多。这个也是一派的怎么讲，就是 therapy 这个治疗的方式。 其中在研究忧郁症很出名的一位心理学家叫 Dr. A.T. Beck， 他就把忧郁病人的思路的误差归纳成12种，这个也是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参考，你问问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思想，还是也看你旁边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思想，那你有这样的警觉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容易发生这样的偏差。 OK， 我现在就把这12种也是简单的跟你们讲一讲。
说实话我都迫不及待了。
第一种是黑白两极化，英文是 All or Nothing Thinking， 就说这种人的思想呢是两个极端，没有中间的路线，他觉得他一定要使到他所重视的人都觉得他非常好，如果不是的话他就觉得说，哎呀我一点价值都没有，因为别人都不觉得我那么完美。其实你算世界哪有这样的事，所以这是一个偏差。第二个偏差呢就是把事情恶化，他会觉得说，哎呀好像总是有点什么不好的事就要发生，也没有什么好的出路，就整天思想里边就有这样的偏差，不管什么事情他都是觉得这事情会变坏，这事情要变坏。你想想看整天这样思想的人怎么可能不会忧郁呢？
一定会变坏的。
对对，你自己越是这样想好的也会变坏，是不是？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了。那还有呢，第三就是他会把好的贬低，把不好的就抬高，所以呢他对自己以前所做的任何事情呢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价值，他不就会说，哎，碰巧吧我那次做得好，其实不是这个样子，那反而不好的呢他就常常记住，啊，上次讲了下次不知道又怎么样，就是不能这样想事情的，好的你要给他正面的价值，不好的你就从其中学个功课就好了，不要老是把它抬高，就是心里就跟自己过不去，对不对？
就好像有些女生啊，我们中国的女生非常谦虚啊，人家夸你漂亮我们说哪里哪里，她老美就不会，就说 thank you， 就很谢谢你哈。这个我当然这个肯定不是忧郁症的一种了，但是我想可以触类旁通哈，从这点就其实很多中国人都很谦虚，那个谦虚呢可能不是很真实哈，就是我们的一种传统的这个观念，可是有时候往往会给我们带入一个误区，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光明的面，自己好的方面，老是去想不好的，好的好像也是像您说的，好的就是碰巧，那不好的就是我真做的不好，我这个人不好，我怎么都不好。
刚才讲的其实有个笑话，你说女生人家夸奖她就说哪里哪里，我记得有英文是这样讲的，人家说哦 you're so beautiful， 她用中文一想她就说 where
就是、哪里
就那人听莫名其妙，怎么你还要问我是什么地方呢，他就说 everywhere
哪里都很美。真的是老外实在是很正面哈，
也是我们语言不同的一个小笑话了。
对
呀，好了我继续讲下去。第四点就是凭感情用事，其实我这个我们常常都讲，有些人感情用事的时候就不够理智，他要比如说对一些人对一些事情把感情投进去以后呢，明明知道是不对就是走不出来，你想想看这种人不忧郁才怪，投进感情在不应当去的地方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走出来，所以就会忧郁了。另外一种呢就是他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完全要看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来肯定自己来接纳自己，这种人很痛苦，对不对？
很痛苦，
你都是要为别人来活，别人说你要这样才好那他就这样，另外一个说不是这样那他又要改，你一天可以改多少次，你到底应当听谁呢？你自己没有一个标准的时候你就会很痛苦，对不对？
我听说在中国有一些在初中高中都是很拔尖的很棒的学生，一考到这个重点的大学哈，他们就不再是第一名了，也就是说别人就不能接纳他是第一名了，甚至还有
是
最悲剧的还有自杀的这种情况，考到是清华北大这么好的学校，他因为不再像以前是被别人追捧，他就觉得自己失去了价值， 受不到肯定，他就觉得自己价值完全就没有了。
是，这种也是很可悲的事，所以我们不能靠别人来肯定自己。老实讲，如果你要别人来肯定，我情愿你让上帝来肯定你，
是
因为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所以你在他面前寻求他的肯定，你照他的旨意做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心安理得，就不需要想太多了。
嗯，真的，那个肯定你的或否定你的，谁又去来肯定他和否定他呢？谁又来判断他呢？所以他这个基础根本就是没有根据的嘛，对你的肯定还有否定，
所以我们就不能看别人了。还有呢，另外一点就是有些人是很会钻牛角尖，把负面的事情就是怎么讲呢，永远都注意是负面的。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一个人上班做错了一件事，他就怕了，而且糟糕糟糕，老板是不是会开除我。他从来没想说其实这只是一件事我做错，我还有很多其他事做得好的，老板应当也会欣赏。他就是钻牛角尖，钻到一件不好的就走不出来，所以这个也是很不对的这种思想。
对，这个钻牛角尖呢，也是真的有不少人有在生活的还有在工作场合会遇见这样的情况哈。当然不是说他有一项他就是有忧郁症了，我们可以继续往下听。
对，那第七点呢，有一些人就会以偏概全，意思就是说他单单注意到不好的一点，就给整个事情就下一个结论，没有全面的考虑到其他的因素。那我也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一个青少年好了，那一天他爸爸对他讲话好像很不耐烦，他就立刻觉得说，哦，爸爸生我的气，爸爸一定是不爱我了，那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很伤心。他其实没有想到说那天会不会是爸爸那天特别的忙，还有呢，那一天爸爸对其他儿女的态度是不是也是一样的不耐烦呢？你看他如果把眼睛看远一点，他就不会这样说，又是爸爸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不要以一点以偏概全，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心态要调整。
对，这个以偏概全呢，其实谈恋爱中的男女最容易了哈。
是，
这个女生不接电话，或者男生，主要是女生嫉妒的比较多。这男生不接女生的电话，女生就说他不爱我了，要不然就说他肯定外面有女朋友了。这个哪儿都不挨哪儿哈，好像完全其实是没有逻辑性的，就是以偏概全，就这么简单。
讲起来就是这么简单。那希望我们听到以后心里就有调整了。还有呢，第八点。有一些人又觉得说他是很了解别人的，他就别人对他讲一句话怎么他就立刻就做自己一些的很不合理的解释，但是偏偏又觉得说我很了解那个人，他对我讲这句话其实他的意思是怎么样怎么样，当然就是不好的了。其实他只是猜想别人的，可能他所猜想的跟别人心里边想的有天渊之别，所以我们也不要常常这样多疑，永远去猜别人，这个是不需要做的事，也是给自己找麻烦的事，所以这个就不要做了。
对，
对不对？
经常会有人去猜别人怎么想的，然后通过自己猜想的东西来做出判断，然后自己再做出一个回应，这不是越来越乱了吗？
所以就不行了。那我们再讲第九点呢，这就是说过度的概括，什么意思呢？过分的把事情一般化。我举个例子讲比较容易，比如说有人开车曾经有过意外，那他就觉得说我开车以后一定还是会有意外的，所以最好就永远不开车了。我跟你说，我讲这个你觉得好像很夸张，我真的认识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开车撞车以后呢，他就不太敢开车，已经过了好多年了，我看五六年至少，可能还不止，讲过不好有八九年了。他真的就是说我不再上 freeway， 现在就是单单走普通的路，就是不上 freeway。 所以这个也是真的有这样的人，我们知道以后你要自己去克服，不要说我就是这样了，这样的话你才会心态有改变。
对，要比较理智，不要以为这件事这次发生了永远都会发生，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不理智的判断。
是，那我们再讲下去，第十点呢，我们中文可以说是对号入座，什么意思呢？就说什么罪都归在自己身上，不管别人讲什么做什么，他都觉得别人是针对他的，认定自己的所做的事情啊，一定是这样使到别人不高兴，还是说自己惹起的祸。比如说在上班的时候，老板说，请你们注意，你们自己的事情不要请别的同事代劳。那这个人一听，心里面说，糟糕，我前天曾经请我的同事帮我做一个事情，是不是老板对我就是针对我来讲？然后呢，就想不开。其实可能老板只是随口讲一句，不需要那么紧张。然后呢，第十一点就是自己加自己压力。这种人是怎么样？很多人说，我应当，我必须，他给自己很多很多的生活规则，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个也不需要了。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英文讲是 tunnel vision， 就说他看到的东西非常的窄，只看到生活里边的不好的一面。比如说一个人他曾经吸毒，他就觉得我曾经浪费生命啊，一点用处都没有，但他没有想说我现在已经立心要改过，我不要再吸毒了。他还回想到以前，哎呀，我就是那个，我就是废人。他应当把集中力放在我已经改过的这一点的上面。所以这十二点呢，我希望你们也是好好看一看，到底你有没有犯其中的错误。
嗯，你讲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我还真的很想再听下去，可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集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在结束之前，还是像往常一样，莫博士，麻烦你跟我们的听众还有带着我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到你面前，主啊，谢谢你，因为你那么的爱我们。主啊，我们真的在我们生活里边，我们思想里边常常会犯错误，求主你的灵来帮助改正我们一切不应当有的思想意念，使到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人生。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那么这一期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可以期待着下一期精彩的节目。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莫博士告诉我们，刚才都知道我们有行为的误差，这个心理的误差，我们怎么样能够打开这个结呢？请下次节目听众朋友准时收听。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还有建议，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951-272-0770，网址是 www.ccf.tv。 谢谢莫博士。
不谢不谢。
听众朋友，下次再见。
再见。
亮丽的彩虹，看那春天洗净后的地，春天洗净后的地。